Just Pod.
意大利为什么现在它这个死亡率这么高，大概有6%的样子。那还有一个因素可能是说，这个意大利它在后期采取了一个非常严格的一个检测标准，就是说这些人如果他在生前没有被确诊的话，他死了之后还是会去检一下，就这样的话还是会算入说那个死亡率里头。
虽然说在3月15号下令封了部分的边界，但是没有全封。而这里面我觉得最有意思的一点就是它没有关闭往意大利的边境。意大利是个重灾区，它不关闭意味着就如果人真的有从意大利跑出来的到了它这儿，它一样救助。这里面是有人道主义的这个考量的，我认为。就是原来大家呀在欧洲啊几十年过的好日子，没受过什么安全上的威胁，就马照跑舞照跳，然后结果就现在呢大家意识到了。那我也很多欧洲朋友现在我都看到基本上开始就发起了在家坐沙发运动sitting in a couch movement。
大家好，欢迎收听不合时宜，我是孟常。今天跟我一起的有友庆，他在荷兰阿姆斯特丹，还有我们很有幸请到秦理文老师来做客，他常驻柏林，所以说我们这一期会聊一下欧洲的疫情。你们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王庆。
大家好，我是秦理文。
对，大家可能已经注意到了，那我们在过去2个月关于这个新冠疫情的进展，从国内新闻关注到了国际新闻，那现在欧洲已经成为了疫情的中心，所以说今天我们会围绕在欧洲正在欧洲此刻的状况进行一些讨论。所以说庆可以先介绍一下现在欧洲整体的情况，就各个国家的防疫以及当下整体的情况吗？
可以说我觉得过去的这一周吧，就是欧洲的整个的状况是有一个相当于说从量到质的一个飞跃。然后在上周的时候，这个世卫组织也是刚刚宣布说现在的疫情中心已经从中国转到了欧洲。然后现在那目前来看，就是疫情最严重的肯定还是这个最早爆发的意大利。我现在手上拿到的数据是显示说意大利现在已经有24000个确诊，然后有超过1800名死亡，然后紧随其后的像这个西班牙也是已经有超过9000个确诊，再接下来是德国、法国、瑞士、英国，都是已经有了超过1000名的确诊。所以可以说，我觉得在过去的这一周里面吧，就是情况每天都在发生变化，然后现在也有非常多的这个欧洲的国家已经进入了这个实质上的国家的紧急状态。所以对我自己来说也是从昨天开始吧，就是感受到了身边的一个变化，因为我住在这个阿姆斯特丹，然后从昨天开始这个政府宣布说这个所有的咖啡和餐馆开始停业，然后超市里面也是从前天开始出现了就是说这个货物有一些这个短缺的现象。所以我觉得整个来说欧洲现在应该是处在一个整体上升的一个阶段。
对，我也注意到之前其实直到2月初，这个欧洲的疫情整体上看上去还是相当稳定的，就是没有出现大的爆发。那突然在过去的十几天这个曲线突然陡然上升，它大体是出于一个什么样的原因？因为我知道你也在采访做了一些采访关于意大利的、英国的。那其实意大利现在情况很严重，那意大利和德国、英国其实这些国家他们之间采取了哪些不同的措施导致了现在的这个状况吗？
我觉得这是一个对很好也很宏大的一个问题。然后我自己这段时间就是报道下来的一个经验倒是觉得说可能对于欧洲的情况不能够一概而论。那意大利它面临的疫情和 德国和英国可能是不那么一样的，所以更会就是说从具体的一个国家去看这个问题。我先讲一下意大利的一个大概的情况，就是意大利最早的时候这个确诊的病例其实是在一月底，然后当时是有这个从中国过来的游客，然后大概是有两到三名，但是这两三名游客就是在发现了之后很快就被隔离了，所以并没有造成一个大规模的污染。然后呈现这个爆发的形式其实是在二月底，大概是2月21号左右，当时在这个意大利北部的这个伦巴第大区是发现了一名这个38岁的男子，然后他是一个社交达人，他这个去医院之前当时已经就是可能传染了很多人，然后在当地的这个小镇上已经就是出现了很多这种传染的病例，然后他去到医院之后这个或就是得到了确诊，然后在两天之后其实意大利就已经开始封锁了周边的这个小镇。但是很遗憾，就是这样的一个措施虽然算是相对比较强有力的一个措施，还是没有能够就是说把这个疫情给制止下来。就一个呢，还是说这个在早期发现这个首例的病患的时候有一点太晚了。我刚才提到的那名男子呢，就是他在有症状其实是2月14号，然后他2月16号的时候联系了他的家庭医生，但家庭医生就是说，哎，你这个没关系，就是一个普通的感冒，你就休息一下就好了。然后他后来发现自己实在不行，就又去了医院，那个大概是2月18号，然后出现了肺炎的症状，但还是没有得到这个测试的资格。直到当时有一名这个麻醉师，就是在那个医院工作的一名医生，他说这个你的这个症状其实跟现在正在中国流行的一个病有点像，所以我们应该就是不要再去遵循我们之前的这种规则，然后我们现在应该给你测试。然后这个规则是什么呢？这个规则是我觉得欧洲很多国家在早期的时候都有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认知吧，就是只有跟中国有过接触的人，有过中国接触史的人有这个患上新冠的风险，所以当时就把这个标准提得很高。然后当时那名男子他因为没有非常明显的一个中国接触史，所以就没有被送去测试。在这个当地的小镇，就是意大利北部这一块儿，其实应该有很多的这样的例子在当时就已经传开来了。然后这样的一个问题它其实是得到了一定的缓解，特别是当这个封城呀，然后这个封锁交通包括停学的这样的一些政策出来之后，其实是得到了一些缓解，但是当时的这个基数已经变得非常的大，所以新增的这个人数就在不断的上涨。
所以说你刚才提到的这个38岁的男子是可以假设他是零号病人吗？意大利的零号吗？
他不是意大利的零号病人，但是人们会说他是意大利的就是一号病人，就他自己本身没有去过中国。对，然后意大利现在很就是早期这个防治的时候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他们找不到这个零号病人。一号病人他其实之前跟一个同事吃过饭，就他入院之前，然后那个同事之前去过中国旅行，然后那个意大利的医疗部门就说那这个人他肯定是零号病人，但是去查了他之后发现他的这个就是核酸测试就是显示说他并没有患过这个疾病，于是这个就成了一个谜，就是说那这个一号病人他到底是怎么样感染上这个病并且传播出去的，现在还一直就是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那然后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意大利它有非常多的老人，它应该是这个全欧洲就是老龄化程度最严重的国家。那我们知道就是说新冠它其实最主要的这个高危的人群其实是老年人，就如果你看这种重症然后包括死者的比例，那其实是老年人，所以那意大利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就导致了说这个非常高的一个死亡率。
哦，意大利老龄化这个维度特别有意思，因为大家都在猜测说意大利出现的这个就是恶化之词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意大利其实关于老龄化这个我之前没有看过数据，但大家都有一种直观的感受，就是老年人特别多，所以说对这个维度，并且我看到好像意大利的死亡这个人数上有一个统计，好像80岁以上的比率特别特别高。
那当然也有一些别的因素，我听到的其中一个就是说意大利为什么现在它这个死亡率这么高，大概有6%的样子。那还有一个因素可能是说这个意大利它在后期采取了一个非常严格的一个检测标准，就是说这些人如果他在生前没有被确诊的话，他死了之后还是会去检一下，就这样的话还是会算入说那个死亡率里头，所以就也有这样一些细节吧。然后因为我据我所知，欧洲别的国家是没有在这样做的。
这个其实让我想到一篇我们都读过的文章，就是统计数字之外的人，是吧？就是你其实有很多人你不知道他是因为什么而去世的，但是他可能未必被统计入新冠的这个数据里面。所以说意大利这个细节我还真不知道，这个非常非常有意思。
从这几个方面来说吧，就是意大利它其实是有一点我觉得是有一点运气不好。当然也有一些就是说这个政府可能稍微反应有点迟钝，但是如果同样的疫情发生在就是别的欧洲国家，可能不一定会有意大利现在做的这么好。所以我其实自己本人还挺期待说接下来这一周吧，就是看欧洲国家可能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疫情的发展，因为他们现在的情况可能跟意大利在2-3周前的情况是非常类似的。全欧洲好像老龄化第二严重的就是德国，但是我们在德国看到了非常不一样的数据，就是德国它现在在这个整个的排行榜上确诊人数应该是欧洲第三，但是死亡人数现在还是只有就是两位数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也非常好奇，就是说就是李文姐在这个问题上有一些什么样的观察。
就是在德国最早的案例事实上比意大利的还早确诊的，就是1月23号的时候有一个在德国一家汽车零件供应商给他们做培训的一个中国同事，1月23号从德国返回中国的时候就是在飞机上感觉到不舒服了，然后回去以后就发现自己确诊了。确诊了以后他就告诉了他的德国同事，然后这时候德国同事都去测，他大概到28号的时候就已经有几位同事都已经确诊了。那当时事实上是很有意思，就是你想中国是钟南山是在1月20号承认说病毒从人到人人传人嘛，对吧？而在此之前德国人是完全不相信人传人这回事儿的，就是非常非常相信中国政府的这方面的信息。虽然我们在国内呢都知道说这个病毒事实上早已经是人传人了，我们已经看到医院人山人海的那些视频啊什么的，所以我们对信息发布这么晚呢非常的吃惊，而德国这边也没有做好任何的准备。所以在23、28号那天，就是大家确定这个公司好几位同事都确诊了之后，德国呢这边就立马采取了一定的隔离行动。但是因为他们是在一个很小的慕尼黑附近的小镇上，所以还好，就人不多，然后大家自己隔离。然后先是两位，然后后来又有两位，就是都是轻症，隔离完了以后出去就没事了。就基本上来讲，这个就好像被传播链被扼杀在了摇篮里。但是我们其实并不知道，当然我们现在也很难去确认，因为这个病毒因为它有很多是不带症状但携带病毒进行传染的，这群人是最主要的传染源。所以我们现在也只能是说当时带症状的这些人他后来就是被隔离然后什么的就已经处理好了，但是因为这个病毒太 tricky， 怎么讲，就是太妖，所以我们并不知道是不是真正的克制住了。那从那以后事实上在我看来德国是损失了一个月的时间。我觉得他们依然是犯了一个错误，就是依然太过相信来自中方的数据和来自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其实世界卫生组织当时还是批评说有些国家过度反应，但是包括德国其实也有，就是当时没说是哪个国家，但是这个状况导致了这个有很多国家就不好意思做过度反应。那德国这边本来它就是个慢一拍的一个国家，干什么事儿都比别人慢一拍，因为它要做很谨慎的安排，就所以到后来就没有做出一个全国性的反应，他们可能也觉得没必要。所以在2月份的时候，早期的时候， 一直都是有一种说法，就是叫 proportional response 这样的，就是适度的进行反应。结果呢，到2月15号的时候就出问题了，就是在北威州第二轮发现的时候，这个爆发一个重灾区，叫北威，在北威州有一对夫妇在2月15号的时候参加了一个小镇叫 Gungout 这个小镇的狂欢节。那么当时有300人到场，那么这对夫妇呢，当时其实自己已经感染了，好像是从意大利来的，然后就接触了很多人，他们之前好像在意大利度假，这时候好就传就传到了，就不得不就1000人，因为他要计算这个传染链嘛，于是就算出来大概他们那个小镇在一个 county 上叫 Heinsberg 这样的一个地区，在这个 Heinsberg 呢有上千人居家隔离，但事实上这隔离事实上已经晚了，因为说实话你还是很多这个未知链条是无法确认的，你比如说旅行过程之中啊，旅途啊等等等等，还有包括去购买商店购买东西啊什么的，收银员啊什么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之中就很多人可能就不知不觉的就传染，就是说事实上北威州爆发的时候各地已经开始了一些就陆续的有不同的案例出现，比如说2例的4例的，就是在二月中的时候，那么这些人很多都是从意大利回来的所以这些案例的感染呢就已经把星星之火给点着了，那么这个时候已经你想从1月底到2月中的时候已经是半个月过去了嘛，那么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依然还是说 OK 我们只做隔离这些相关的人就可以了，然后一直是到一周之后吧，就是从二月中到第三周的时候，就看着这个人数哗的就往上涨，其实那个时候就恐慌开始了，这个时候大众的恐慌开始导致进行讨论，比如说包括议员，各地的议员他们也开始做出一些反应，然后就使得政府开始全面的去做一些立即做一些反应，但事实上在我个人看起来呢，联邦政府的这个关注其实是一直一开始就有的，只在系统之内，比如说卫生部对各地的卫生局去做了一些通报，但是他们没有权力去对地方的这个各地的行政系统去做任何的命令，这就使得就是说只能卫生局说给各地做指导，医院做指导说你们隔离人啊什么的，但是他们其实各地自己也不需要大家去做指导，就是他们自己也知道要隔离人，但是这个信息的传达从联邦到各地卫生局，然后各地卫生局再到政府行动这一块呢，中间信息出现了一定的延误，我觉得是可能因为信息太多了，只有这样才能解释为什么各地政府的反应，就是各州政府各市政府的这个反应呢相对有一点慢。
对，你说到这个就是说联邦政府跟这个地区政府的一个关系，其实这个在意大利也有一个类似的问题，因为意大利它的这个就政治系统也是有一个中央政府，然后有这个各个大区的政府，然后我们现在经常听到的这个伦巴第大区也就是这个重灾区，然后它其实是意大利的就其中一个大区，但是至于就是说为什么反应这么慢，中间它其实也有一个就是说这个意大利政府在这个防疫过程中有一点央地关系有一点步调失和的一个情况，伦巴第大区的这个现在的执政党是那个极右翼党派萨尔维尼的党，然后萨尔维尼他本人跟这个现在的中央政府是政敌的关系，因为萨尔维尼他自己去年就是被这个现在的这个执政联盟给踢出了这个执政联盟，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疫情最严重的这个大区的领导是最讨厌现任总理的，所以就有这样的一个矛盾在。然后意大利媒体因为他们就很喜欢报道这种就政治八卦嘛，所以刚开始疫情出来的时候的前一周吧，就基本上还是这些政客在打口水仗，就是举其中一个例子，那这个伦巴第大区他们可能有自己的一套检测标准，然后那 中央政府可能希望另外一套检测标准。那最终落实到这个具体的执行过程当中的时候，其实还是大区自己在做决定。
默克尔讲了一句特别好的话，叫联邦制不是各行其事，而是各负其责。那么各地可以根据自己不同的情况来制定符合地方情况的政策，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比如说德国的州长，但事实上他的地位是远远要高于中国的省长的，就是等于说他在地方财政自主权各种议题上，他都有一点点就是像一个小国中之国的这个感觉。但另一方面呢，并不意味着他绝对自行其事，就是说他也还是有一定的这种标准，比如说在紧急情况下必须服从联邦的管理啊等等都有。但是他里面他或就是每个州每个乃至每个市相对中国来说要多得多的自主权。啊，在德国比如说他全国有400个卫生局，联邦卫生部说你们1000人以上的活动不可以再举办了，剩下的东西，剩下的这个就是关闭什么样的场所，你们自己来决定。那么对有没有必要性的解释权是在当地卫生局。那这里面就会说，比如说关闭学校，或者说关闭娱乐场所，这些东西就由当地卫生局来决定。像我女儿的学校在柏林，原来关了一个礼拜的，在3月早期的时候，后来又让大家又回去上，因为有很多家长抗议说我们要上班啊，然后他又开了，因为他学校并没有确诊病例嘛。但是后来现在就是在下周一开始，那么全柏林的学校也就停了。然后所以现在政府对这些父母就是说，你比如说不去上班的有很多类嘛，比如说像消防员啊、警察啊、医生护士啊，他们这些职业的人，他们的孩子是可以得到特殊照顾的，就学校必须有这样的应急的这个措施，让这些孩子能够得到妥善的安排，保证这些孩子呢也不会互相传染。然后另一方面让这些紧急的部门的工作人员能够继续去上班。那么非紧急部门的这种或者说这种行业的人，那他可以父母可以轮流啊，就在家里面，就政府会鼓励各企业给员工在家上班，然后或者说甚至短期请假也必须带薪这样子，比如说2周什么的。所以他这个整个考虑好了以后，人们就会更安心的去工作和安排生活，而不会在忙乱之中出现一些不谨慎的举措。在这个过程之中呢，他会准备好很多，就是联邦这边就准备好很多支持的措施，比如说财政部批准卫生部10亿欧元的资金购买医疗物资，原来是6.5亿欧元，但这个是可以不断再加的。然后又强化卫生部协调联邦政府与州政府之间的功能，然后呢准备好退休医生赴岗，还有医学系最后一个学期的大学生去协助，然后呢企业贷款无上限，就是可以让企业无限的去贷款，就是不管你是国企也好还是私人企业也好，全都可以无上限贷款。然后他们还增加了一个复兴银行的基金，也就是从5亿欧元一下提到了4600亿欧元，而且政府担保说如果不够再加930亿欧元。然后他们也没有说我要关闭所有的这个交通，因为公共交通对大家生存是很重要的日常生存。虽然说在3月15号下令封了部分的边界，就是对5个国家，奥地利、卢森堡、法国、瑞士和丹麦封了5个国家边界，但是没有全封，然后但是减少了地区间的这个铁路车次。而这里面我觉得最有意思的一点就是他没有关闭往意大利的边境。意大利是个重灾区，他不关闭意味着就如果人真的有从意大利跑出来的到了他这儿，他一样救助。这里面是有人道主义的这个考量的，我认为。
这里面李文姐说到这个，我也想起就是我自己在过去这段时间也有一点就类似的一个这种心路历程吧。就是我觉得我们因为看过了就是中国的疫情的一个严重的程度，包括有很多这种人间惨剧，之后再来看欧洲的防疫，就我当时是感觉有点着急，就是我会觉得哎，你们怎么还不着急。举个例子，就是你们在 你们首先你们不能把它当做一个流感来对待，就它不是一个流感，哎，你们真的还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然后再有一个是关于这个就是确诊，就是这个可以被检测的一个标准，当时好像很多这个欧洲国家吧也都是有这种，比如说那你要有症状了我才给你检测，然后或者是你要去过疫区我才给你检测。然后我当时一看我就想，哎，这个不是武汉早期犯过的错误嘛，就是一定要有这个海鲜市场的接触史你才可以去检测。然后所以早前的时候就是会有一种一直那种使不上劲儿，然后又有点为他们着急的这种感觉。但是到后来我确实也是发现说这个欧洲国家纷纷都在推进这个政策之后，我反而现在没有像刚开始那么着急了。虽然现在这个数据是比刚开始的那个时候要高了很多，然后死亡率，然后包括可能接下来的一系列的这种措施，但是我觉得你在就像刚刚李文姐说的，就是说你在看到了说它这个每个细节是怎么工作的时候，你其实感受到的并不是说恐慌，而是一种放心。就虽然说哎，我们明天可能就要这个要 lock down 了，但是如果你真的到街上去看的话，其实生活还是比较井井有条的，而且超市里面可能有一些物资会短期的缺一下，但是相对快速的就能够补上。所以近期也是就每天比如说会收到这个国内朋友发过来的一些问候，就说你们现在怎么样呀，然后是有没有受到影响。然后我自己的感受到是，哎，好像欧洲现在进入了一个紧急的防疫的阶段之后，我反而没有像之前的那么着急了。
对，而且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一点就是说，你如果对比中国民众在过去两个月里面这个恐慌，他那个恐慌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恐慌来自于什么？恐慌来自于当保障跟不上的时候，还有就是一个就是信息不透明导致公信力消失，就是塔西佗陷阱嘛。就是说一开始你撒了谎，政府撒了谎，那到后来你再说什么大家都不信了，这是一个问题。就哪怕你政府说的是真话，后来大家也不信了。但是在中国可能就是说各地啊情况不一样，在武汉现在是政府的这个塔西佗陷阱是非常非常明显了啊。在可能有一些像东部地区，像上海管理的很好，公信力大家还是认可的。你对比这样的话，你就可以看到就是可能欧洲现在的状况比较像上海和杭州那样的状况。那在这两个情况下，现在在欧洲来讲都还不存在，就基本上不存在。但是真正的第三个原因，恐慌原因，就是说真的大爆发了，控制不住。因为这个病毒真的是太难控制了，你两周时间不带任何症状而依然具备很强的传染性，然后轻症的时候很多人因为现在有流感季，大家也搞不清楚我到底是流感还是那个病毒，在前一阵子的时候就会说到处去，接着到处去正常生活，在这个过程之中传播就很容易。那这个大爆发现在进入一定的基数之后，很有可能就是说下一阶段的会产生一定的恐慌，会使得人们觉得说啊，我对医疗系统能否支撑，能就万一我病了医疗系统能不能接纳我，会产生一定的这个担忧。那么在这个情况下，信息的及时沟通以及联邦政府和各州各地的政府的这个从财政到医疗方案的这个跟上，比如说像现在有一些Charité 就是柏林最大的医院，现在已经订购了新的1000台呼吸机等等等等。德国它本身又是制造业大国嘛，所以它这些东西制造出来加班加点还是很容易的，现在它也在给欧洲各地供应他们生产的物资。如果说这点上跟上，然后呢医护人员跟上，再把下一阶段的这个下一波的这个疫情的蔓延给它撑住，那么在这个过程之中这一点恐慌是一个好事儿。就是原来大家呀在欧洲啊几十年过的好日子，没受过什么安全上的威胁，就马照跑舞照跳，然后该去蹦迪接着蹦迪，哪怕听说很多案例他没有拿这个当回事儿。然后结果就现在呢大家意识到了，就会说有意识的限制人和人之间的接触。那我也很多欧洲朋友现在我都看到基本上开始就发起了在家坐沙发运动 sitting in a couch movement.
当柏林都没有蹦迪的时候呢，说明真的是大型活动都停止了。
柏林真的是欧洲蹦都之地嘛，对，全世界各地的就是欧洲那个年轻人都到柏林来蹦迪的。
就听完你们刚才说的，我觉得就是信息量非常非常大。那其实当我们如果问一个问题说这个欧洲疫情何以至此的话，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太多社会机理层面的细节，就是社会如何治理，社会如何运作。在国内舆论场中有一个非常经典的问题，就是说 OK， 那你要自由还是要安全。你们提到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点，说欧洲这个民主体制下运转它展现出来的可能是 slow， 就某种意义上的缓慢，但它其实有自己的通盘节奏。那可能中央政府对于地方政府没有那么大的没有那么强的动员能力，它没有办法让所有人都按照一个死命令的去执行它的抗疫政策。
对，他主要是不想，因为这个的话就违反了首先一个违反了民主的原则，民主必然涉及相当高程度的地方自治，而地方根据自己的情况来进行治理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因为每个地方情况不一样，对吧？你管理上海能跟管理贵州一样吗？肯定不一样。他要让地方自行能够决定自己的利益，还有根据自己的资源做出反应，但是他会给出相对的 guideline， 就是指导原则。在这点上来讲，就是说各负其责嘛，为自己负责。因为他为什么还有一个，就是因为你是对你地方，你作为地方的长官，你是对地方的老百姓负责，你是地方老百姓选上来的呀。你这回不干好，那下回老百姓骂死你不算。他下回不选你，然后不投你党的票了，这里面就是一个各负其责，他最后是跟他的民主选举制度也直接的关系。
对，所以说对国内公众，就是当他看到这些碎片式的新闻的情况下，那他可能会产生一种疑问，就是说或者说他有一种恨铁不成钢感觉，对于欧洲说给你们一个月准备时间，然后还搞成这样，为什么都不能抄一抄作业，对吧？比着中国的这个做法，他可能会说 OK， 我希望哪怕政策稍微过一点也要一种安全。那我想问的是说，从在欧洲内部有没有类似的反向的声音，说哎，我们能不能学一学中国的这个做法，中国那边有很多可取的做法，或者说他也在哀叹说就是政府没有这样的比较深入的或全面的动员能力，有没有类似这样的反向的这样一种？
没有，据我了解是有的。包括这几天炒得比较热的是那个英国政府提出的叫群体免疫的一个政策。然后这个群体免疫可能已经有不少听众有听过了，我就简单讲一下。然后他的意思呢，大概就是说现在以这样的疫情发展的状况呢，要彻底的去扼杀病毒已经不太可能了。所以我们现在采取的一种方式就是，我们想让我们人群中的可能 60%-70% 的人通过自然感染获得这种群体免疫，然后我们才能够度过疫情。因为我们现在没有疫苗也没有有效的药，所以我们只能相当于说让这些人群当中相对健康的人去先感染了之后，然后来保护那些就是很脆弱的，比如说老人，让他们不至于就是失去生命，大概是这样的一种策略。当然这个现在就讲的比较简化啊，但是这个策略出来之后，我注意到就是在国际上和在国内都有非常多的争论。那中文媒体上呢，就会把它描述成说英国政府就是故意让千万人感染新冠。那在英国国内呢，虽然就是也有一些关于这个的讨论，但是它的这个讨论的方向更多的还是说，就是针对说你政府到底愿意拿出多少意愿来解决这个事情。包括现在那个《柳叶刀》这个杂志，就非常著名的这个医学杂志，然后它的这个主编也是一直在批评说，这个约翰逊政府他的这个决策可能没有参考太多别的国家的例子。然后英国的这个免疫学会的200多名科学家也是有写信给这个约翰逊讲说这样的方法应该行不通，因为就是 ABCD 的原因。然后更多的声音其实是指向了就是说英国政府在做出这个决策的时候背后有一些数据没有公布，然后科学家们就对于这个决策过程不是特别的满意，就是觉得那你现在有这么一个政策出来，你的这个模型你是基于什么数据来做的，我们要看到了之后我们才能知道说你现在做的这个决定到底是不是对的。所以其实就是欧洲各国都有针对本国的一些批评，然后这个批评它可能来自于就是科学家，可能来自于这个民众，可能来自于媒体， 这个过程中我关注到的一点啊，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是同时关注了中国和欧洲疫情的人，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会有一个相对比较就是 unique 的视角。前段时间那个在荷兰政府还非常希望说采取一种叫做一切照常，就是 business as usual 的一个态度的时候，大概是在一周之前吧。当时这个有一个荷兰一家非常著名的报纸的驻华记者，然后他就在那个报纸上就会写文章说，嘿，就是我觉得这种态度不是很对，就是我在武汉看到的是这些，然后我现在在荷兰看到的是这些，然后我感到我们正在失去窗口。所以他就写了一篇这个评论性的文章，然后同时也有很多这种比如说跟中国的医疗团队有过接触的欧洲本国的这种专家，然后他们也会就是有这种专门的工作的小组。所以我觉得这回到刚才就是李文姐提到的，就是说一个民主社会里面他的这种自我纠错的能力，他自己的媒体对他自己本国政府的这种反对的声音、批判的声音肯定是最强的。关于透明性的一个讨论，可能比如说在意大利或者在荷兰其实就相对来说大家还是就是更加信任政府的，所以欧洲各个国家可能之间也会有一些微差。对，然后我不知道李文姐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
可能我觉得他不光是看中国了，因为中国人可能会更关注他向中国学习了什么，但是他们其实更关注的向全世界各国去学习，比如说像日本啊、韩国呀。那么在这里面，在欧洲也是无法执行的，因为他们里面涉及这个人的这个隐私，因为欧洲对人的隐私的保护是全世界最强的。那我不可能比如说用一个手机码来 trace 你，对吧？
对，你要扫描一下过去15天，你过去15天的轨迹。我昨天去爬香山，他让我当面扫码，就是告诉他我过去15天有没有离开北京，不然的话就没有办法爬香山。
对，做这些事情，那就欧洲人会造反的啊，他不会让你干这些事情，你必须就是说你自己自觉去做这些事情。那大家为了保命，在这个时候也会说自觉的去做这些事情。这里面有一个 trust， 有一个信任的问题，这个信任是建于一个长久以来的民主的这个机制。如果有法律，大家一定会遵守，不遵守法律的人，不管他多大的权利，他一定会受到惩罚。在这种信任之下，人们才会去遵守这个规则。但是如果说一旦看到有人如果仗着有权有钱，他可以去打破这个规则，然后还不受惩罚，那这个信任一夜之间就会崩溃。那所以说不可学在哪？不可学在于整个政治制度和这种，当然另一方面来说也没有必要去学，没有看到真正成功的这个证明呢。我们人类这个持久战还要打2年呢。
是，我听下来感觉有一种就是各国各得其所的感觉。因为对于很多可能国内的公众来说，他会觉得说你的那些权利是我并不需要的，也就是说我可以让渡的，或者说他不知道他需要这个权利。比如说大家会觉得说，哦，那你让我扫码查一下我的手机过去我有没有离开北京，那是为了我的安全和所有人安全，我也就忍了。所以说感觉他也在中国的这套语境下好像也是自洽的。那我们如果聊到说欧洲这些佛系抗议的国家，比如说我们开玩笑说是躺平的国家，比如说瑞典、英国、丹麦，那这些国家它在未来的一两周会出现新的变化吗？还是说它的确已经有一个比较成熟的计划，像德国这样，包括意大利和西班牙应该是已经就是严肃应战了，那德国有一套比较全面的计划，那像这些躺平的国家怎么办呢？
对，其实欧洲国家现在彼此的这个策略，我感觉大方向上是一致的，就它其实都在逐渐的向群体免疫的这个方向去过渡，就是英国推出来的那个方案。但是在具体的表述上和具体的做法上，就是可能没有像英国那么的直接。然后你刚才提到的就北欧，比如说像丹麦，它其实现在已经处于一个锁国的状况，它倒没有躺平，它只是限制了所有就是非丹麦籍的人，就不能短期内应该是不能进入丹麦，就它其实跟这个捷克的策略是反而是有点像的。然后瑞典呢，那基本上就是说我们现在没有这么多的测试能力，所以你们轻症的就不要来测了，你们就自己在家隔离就好。我觉得其实欧洲这些国家看下来，意大利的政策其实是最像中国的，他们是在第一时间就封了城，然后也是一直在 逐渐的就推进这个封锁的措施，这个停学，然后全国封锁，然后包括现在也有一些中方的医疗专家，然后去到意大利就是分享一些临床的经验，那可能就不太是社会制度这块，但是更多的是就是医学就科学方面的这种经验的分享。然后中国没有对除了意大利之外的任何国家派来这样的医疗队。然后其实我觉得英国德国这两个国家其实是很类似的思路，就是德国一位非常有名的这个工位专家，然后他说可能我们需要准备，就是说人群中的可能 70% 最后会逐渐的就是染上这个疾病。然后我觉得其实到最后吧，就是因为欧洲它毕竟是欧洲，它的一体化的程度是非常深的，所以不管是说你是像捷克丹麦这样把自己的边境马上给封了，还是说像英国德国这样就是逐渐的我就接受这个事情，就是说群体免疫它是一个可能在未来一年到两年内会到来的一个结果，然后我们需要去根据这个目标然后慢慢的去把这个曲线给拉平。就我觉得这个其实是现在就是欧洲国家的一个共识吧。那当然这个说出来的时候其实是会挺吓人的。那就以英国为例，英国现在有6600万人，那人口中的比如说70%-80%感染了，那差不多是有一个4000万的人会需要在接下来的一年内去感染这个疾病。那平均到每天来说，就是说每天有20万人的新增病例。那当然数据就是每天的数字可能会有变动，但是这个数字听下来的时候你肯定还是会觉得那挺可怕的，因为这个病我们现在不足够去了解它，我们不知道就是感染了之后是不是这个免疫力就会一直持续，然后包括你这个感染了之后是不是就会马上有就是马上就会有抗体，就这样的一些问题其实现在就是还是缺乏一些我觉得还需要一些就是科学的检测。但是总体来说我对欧洲接下来的这种防疫还是比较有信心的。我觉得一是就是说像就李文姐刚才也提到的，我觉得是有这种制度的一个优势在吧，就是专家然后非常公开的一个讨论的氛围，然后这个有一群很聪明的科学家，然后民众如果这个意识能够提高的话，在未来是有可能就把这个东西给控制住的。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也是就是目前看到的一些数据吧，就是那新冠这个东西它当然非常的危险，然后它有非常高的一个传染性，但是总体来说如果你要去谈论说对这个社会总体的一个影响的话，它的死亡率其实还是可以控制的。再加上就是欧洲它本身的这种医疗资源，这个必须得承认，我觉得如果同样的事情就发生在非洲或者是中东，比如我们现在都不知道伊朗到底怎么样了，但我们对于欧洲的情况和批评都非常的多，也是因为我们更了解它的情况。所以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些就是层层的这个基础之上，包括就是细节上的一些观察吧，接下来可能在比如说1到2个月之内会再有一些就是会有一个就是数字非常急剧上涨的一个阶段，但是我觉得一旦就是说这个社会它开始全面开动去应对这个事情了之后，这种恐慌就会逐渐的消散吧。
就是关于批评我觉得还是有一点，就是我们要大家要意识到一点，就是中国人老觉得批评是个坏事儿。就老觉得大家要异口同声的用一个声音说话，然后都是全是正面的消息，这个地方才是什么人间天堂，哪有人间天堂，这个然后又是这么妖的一个病毒，那一定会在一个巨大的这个挑战面前，各个国家都会出现自己的一些问题，包括人会不太愿意接受负面的消息啊，然后等负面的这个接受事实需要一段时间啊，在哪里不是，对吧？我们在很多时候把这种批评变成一种攻击，变成一种族群之间的对立，我认为是个很低级的一个行为。就是这种低级的本能是我们的部落本能，就是说我们人在大脑之中的设置有一部分就是有一种部落本能，就是我要跟我的部落的人待在一块儿，然后去随时应对外来的威胁。但是它过了，现在有一点在中文世界里面就变成一个说我们就是最好的，然后那个其他的地方全都你看啊，他们骂这个骂那个，他们政府被骂得一塌糊涂。我讲句不好听的，人家能骂政府啊 就是说这个对吧，人家不爽就能骂，人家知道自己是纳税人，人家有这个资格骂，就是他骂的对不对你是另说，然后信息保证畅通，然后你才能够说进行一个实时的，因为疫情不断在变化，进行一个实时的调整和这个应对。现在就是各国的这些民众的自由，这些骂在西方是全透明的，当然在微博上也能看到一些批评的声音，但都是很节制的，而且经常被删。那这样的情况下你怎么弄？你没法弄。
并且其实很有意思的是，其实大家不太这个有这个意愿去关心这些大量的社会机理和社会治理的细节，而更纠结于这个民族性或者说文化。因为你们也知道，大家经常喜欢拿这个意大利人开玩笑，说意大利人就是欧洲的中国人，各种不靠谱啊什么之类的，然后链家啊，所有的这些文化中的东西，然后德国就特别靠谱，德国制造，所有这些刻板印象其实在这次疫情中再次得到了展现和放大。大家觉得说哦，意大利你看就是国家搞得一团糟，然后就是到意大利觉得特别破嘛，走到哪都治理的不行，然后果然这个在疫情面前扛不住，然后德国就 always靠谱。所以说这些刻板印象的形成其实它本质上还是大家的一种世界观。我看中青报发了一篇，就是说大家不要嘲笑欧洲的抗议，就是你先看看自己我们处于什么样的状况，然后还去嘲笑说欧洲没有搞好，背后的本质是大家的世界观产生了问题，就是你如何理解并不熟悉的一个语境或是社会。那我们其实看到的就是包括我们今天想要来聊这一期节目，也是想说向大家呈现更多的细节，让超出那些标题那些截取出来的耸动式的。那最后我想这个聊到欧洲本身，就是或者说我个人的一个直观感受是，之前我们都提欧盟，那其实在这次疫情中我们会发现其实站在最前线都是就是各个国家的各国政府，那好像这个联盟或者说这个一体化的这个结构退到了二线区，或者说这些国家之间好像没有我们对于一个深度一体化的欧洲所期待的那样的一些，无论是联防联控啊或者说决策层面的东西，好像是民族国家站到了一线来起作用。我不知道就是你们二位在内部的这个观察，或者说有没有类似的这样的讨论，就那个一体化的欧洲还在吗？
我觉得就大家在讲到欧盟的时候有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模式，就是如果一件事情就是出了问题，那就是欧盟来背锅，就是因为欧盟不好。但是首先意大利这个疫情它当然不是因为欧盟的存在而出现的，然后呢欧盟具体的实施的过程当中是非常延缓的，是非常就是反应是非常迟缓的，这个没错。但如果你去看它的机制的话，这其实是因为这对欧盟来说是一件新事。欧盟它其实自己本身也是一个体制，它也是在不断的进化然后不断的修正的一个过程。那我们现在看到就是欧盟现在在谈论的一些协议，比如说这个银行业联盟，然后比如说这个财政上的可能更加大的一体化，就这样的一些东西，它其实是这个08年的时候，就当时这个经济危机之后才开始的一些产物。然后这个东西现在让欧盟相对处在一个财政稳定的过程当中，但08年的时候并不是这样。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欧盟它在这个总体的就是健康的政策上，它自己是没有这个权利说我可以去进行一些干涉的。就是各国相关的健康政策那还是在成员国自己本国的政府的手中。你就像德国这种就是联邦政府跟这个地区政府之间已经有这样的一些分工，那欧盟作为一个超国家的组织其实就更是这样。所以我觉得一方面是要对欧盟提出就是更好的一个说哎，你可以这样去发展的一个愿景，这样的一些建议，但另外一方面可能确实也不能在现在这个阶段就要求欧盟去做一个去使用一个现在并不存在的机制来对这样的情况就是做出反应。我相信这次之后欧盟它自己整体的反应会变得更好，包括这个欧中疾控中心也会发挥更大的作用，然后也会有更多的比如说关于这个申根协议的一些反思，就我们的这个申根协议我们要怎么样去比如说最大化它的一个优势，但又不让它在这样的一个传染病的流行的阶段成为把各国就是拉下水的一个协议。 所以我觉得这些问题之后就都是可以去讨论的。然后如果从长远来看，我觉得确实有这样的可能，就是说民族主义会在各个欧洲国家进一步的崛起，然后大家可能会更加的这种各自为政。但是另一方面，我觉得相信欧洲一体化的人，那还是会把这个看成就是欧洲进一步加深一体化的机会，就机会更多过挑战。嗯
，OK， 国家之间协作。国家之间协作那就是一个，它就不是说一个大家来开一场会来解决的问题。那像这一次过程之中，因为实在是打得措手不及，所以的确出现了一些各国必须优先保障自己国民的主权国家一定会产生的行为。比如说像德国第一反应说，我禁止口罩出口，禁止口罩和手套出口。因为前阵子什么呢，各国都在给中国捐，也不光是说捐口罩手套防护服，国内同胞还有捐助的，就是包括企业，德国的企业往中国去捐帮武汉抗疫。这病毒打到欧洲来了，大家发现不够了，自己的这个储备不够了，然后在这个情况下，你肯定你作为一国政府肯定要自己去保障自己国民的这个就是国民医疗体系当中的安全嘛。于是他就禁止这些出口，在禁止的过程之中就出现了一些就是禁止出口口罩的这个行为。比如说瑞士向德国公司购买了20多万个口罩，在运往瑞士途中被截住了，因为他就是违反了出口的这个法律。但是后来因为遭到了各国的剧烈的批评，现在德国又开始改口说，我们就向意大利支援了几十万个，还有不止，好像是百万个口罩吧，我具体数字我不记得了。就是说这个地区间相互支持一定是在他先保证主权国家之内部的供应，保证我这个国家不垮，这也是说 responsible for myself and responsible for everyone else at the same time。就是说我为自己负责也意味着我向别的地方负责，这是第一职责。在第一职责之外再做其他的这个职责，就是说现在德国开始加大生产，向地区各国去运送它的物资等等。所以这里面有很多很多复杂的这个体系。那么讲到未来说这个欧盟一体化，我觉得现在根本就没有办法去预测了。在这点上我可能是一个悲观主义者，这不是说一个欧盟的问题，这全世界的问题。这次病毒将自冷战结束以来的更大规模的全球真正的全球化进行一个非常根本的逆转，就是我们会看到地区化的重新崛起，甚至是就是不光是地区化，但是地区经济，你像欧洲的经济它可能还是可以进行一个通行的这样的一定程度上维护，但是在跨地区的这种交易啊和这个经济来往啊，包括出口啊进出口啊人员的这个流动啊，一定会大幅度的减少，它会发生一个逆转。在欧盟内部的话，我觉得这个逆转可能也会产生，至于它到什么地步我们现在是看不清楚的，这就要看下一阶段的这个世界经济到底怎么样 handle。那这样的情况下，全球的经济受到影响的情况下，货币金融各个方面的这个挑战会让欧盟产生一系列的无法预测的危机，而这个危机最主要来自于人心，就是说我们不管是在哪里的人心，在中国也好，日本也好，美国也好，这个各世界印度也好，欧盟也不会例外。就是说我们下一阶段遇到危机的时候将会产生什么样的执政压力和社会动荡，这都是无法预测的。所以我不太敢去讲说欧盟在下一阶段会成为什么样的一个会向哪个方向去发展。
嗯，明白。所以说过去这些年一直以来的反全球化的趋势终于在这个新冠疫情面前就是加了最后的重击，
这一次真的是基本上击碎了，最多保留地区化。
对，就所有的反移民啊，所有这些反全球化的声音在新冠疫情面前，但是这个看上去它的影响可能比这个病毒本身更深远更长更持久，这也是可能是另一个命题了。行，那咱们差不多了，咱们 先聊到这儿。
好的好的，
很高兴能够加入你的节目。